我们今天从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二十五节，我们讲到四十七章的十二节。今天经文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一起来看。上一次呢，我们看到了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到了埃及之后呢，那么约瑟呢，看到他的几个哥哥呢，没有像对待他那样来对待便雅悯，看到他的哥哥们呢，真正的悔改了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兄弟相认了。相认了之后呢，他就把他们放回去，告诉他们说，你赶紧把爸爸家庭都接过来，这边可以有粮食。那么好了，我们从二十五节开始看。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就是这十一个兄弟回到埃及去了，带着车带着马，就是法老给带着车说要搬家用的，回到了雅各那里。二十六节就告诉他说，告诉雅各说，约瑟还在，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所以呢，他这几个儿子回去了，告诉他爸爸这个好消息，说约瑟还活着。他爸爸一听，你想想看，他爸肯定在想，这又出什么幺蛾子了，这几个人肯定又发生什么大事了，所以他心里冰凉，因为他这个不信他们。二十七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就把这个详细的过程都讲了一遍。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因为有人证有物证啊，对不对？十一个兄弟都在那里说，我们的确看到约瑟了，特别还有便雅悯也在那里，而且看到了，说这是接你的车呀，这马呀，这粮食啊，这么丰富的东西，这个约瑟都是约瑟给拿来的。这雅各心就苏醒了。二十八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先，我要去见他一面。这里边我们看到哈，这个雅各的心非常的单纯，他只是这么多年失去这个儿子，现在失而复得，他想法非常简单，他说我就要去，去什么呢？我就看他一面就行了，这就是他的想法。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去投靠约瑟的意思，也没有说到约瑟那边我就住下了，到埃及那边住下了，只是说我就想看一眼就可以了，我就够了，就满足了。四十六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啊，他没有直接去那哪儿，去埃及，而是到哪儿了？到别示巴。当然，虽然路过，但是他必须要绕道到别示巴，这样嘛再回来。他是这样，这是个三角形的，所以他先要到别示巴，然后去埃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顺道的问题。因为后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而他去了是他要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要献祭，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所以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去这个别示巴的这个坛去献祭呢，他是有用心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去献祭的，而是到那里去做什么事情呢？去寻求神的旨意，这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记不记得他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给神献祭的，在那里他承认耶和华是我的神。那么我们就知道，上次我们讲到，以前我们讲到了，当雅各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是他的一个信心的回归。信心的回归的意思就是他坚信这片地是神赐给我父以撒的，并借着我父赐给我的，因此他回归呢是凭着信心回归。那么他现在要离开的时候呢，他同样也要凭着信心去寻求我前面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他前边呢，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心，我就要看看我儿子就够了，但是又面临着饥荒的问题，因此他到那里献祭的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告诉他你就要常住在埃及。这里说约瑟必给你送终的意思就是让你常住在埃及，而且告诉他你不要怕，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呢，他回归迦南地的时候呢，他要向耶和华神献祭，凭着信心。那么他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也要来寻求神的旨意，而在这关键时候呢，神也向他显明了他的旨意。这里边耶和华神所讲的就是他当年在创世纪的这十五章讲给亚伯拉罕听的，就是你的后裔要服侍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服侍四百年，说现在就成就在雅各的身上。 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雅各呢，似乎这个人有点不一样了，有点不一样了哈。而且这里也告诉雅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雅各要死在哪里？要死在埃及。第五节说，雅各就从别是巴起行。当这里边这个时候，雅各从别是巴起行走向埃及的时候，他的信心、他的意向都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去埃及是没问题的，你要死在那里，你就待在那里没问题，神要与你同在的。所以这时候呢，雅各的起行呢也是凭着信心哈，跟着神的带领去埃及。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啊，坐着车就去了。第六节说，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所以这里边所有的家眷都来了。第七节说，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单是有儿子还有孙子了。然后下面说，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也就是说这时候呢，就好像数点人数一样，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竟是谁。那么家谱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不但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是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并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以色列的每一个支派他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他都有不承担不同的责任的，所以这个不能搞混的，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呢，神在每一个支派当中所给的祝福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进入埃及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清楚一件事情，当一旦进入到埃及地的时候，这种家谱的谱系的传承呢马上就变得困难了，就非常的困难了，因为会产生很多混乱的东西的。所以呢，在这个进入埃及地之前呢，他们重申一下，就是重新的清点一下哪个是谁谁的儿子，谁是儿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至于最后搞混。如果进入埃及地的时候就混了，那以后就更混了嘛。好，那么他马上就记载这个他的家谱，先是长子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面的儿子是耶姆利、雅莲、敏、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葛顺、歌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四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哈姆勒。十三节说，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以伦、雅利。十五节说，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33人，这是雅各从利亚所得的子孙。十六节说，迦得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苏尼、以斯本、以利、雅罗底、雅列利。亚瑟的儿子是因拿、以斯瓦、以斯伟、比利亚，还有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的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有16人，这是希帕生的。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敏，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敏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实、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14人。但的儿子是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古尼、耶瑟、士冷，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7人。所以这个四个太太所生的儿子以及孙子都在这里，还有女儿。26节说， 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所以一共加起来是多少？是70个人。也就是说他以色列人进到埃及地的时候呢，只有70个人。这个呢，当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就是有个对比的。这就成就了神给雅各的应许。雅各说，神给雅各说，你们要在埃及要成为一个大族。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呢，那是上百万的，就是光男人就上百万的，所以不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第28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了歌山地。还记不记得之前法老应许他说让他们住在歌山地？然后呢，这时候雅各呢就派犹大去先去约瑟。这时候我们看到犹大开始被雅各信任了，你先去，派别人不放心，派他去引到歌山地。第29节，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上哭了许久，说是父子相见呢，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我就是死了也甘心了。所以此时此刻我们看到雅各他有点改变了。改变在哪里？你会发现他现在特别顾及亲情了。你之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他从拉班家里边出来的时候，甚至于他们到了事件的时候，他的亲情是非常淡漠的，他和他的儿子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淡漠的。但是现在呢，当然了，约瑟是他所爱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雅各就是那种从自我为中心当中呢，更加的出来顾及亲情。31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所以我们看约瑟虽然身居高位哈，权倾一时啊，也有了法老的旨意了哈，但是呢他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告诉法老，所以呢他是非常尊敬法老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个非常的谦卑有智慧的人，他认识神的。32节，他说他要告诉法老说，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所以他要告诉法老，这他们是放羊的放牛的，而且把这些都带来了。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的，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里边并没有呢，并没有夸张，也没有虚假哈。因为此时呢，他们还没有工业呢，他们只有农业都很少，全是畜牧业。所以呢，他要告诉他们，为什么呢？他说，这样你们可以往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人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也就是说，从约瑟本身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和埃及人分开。但是他并没有撒谎的哈，没有撒谎的，他只是想跟他们分开。所以到46章的时候呢，就是雅各和约瑟见面之后，约瑟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住在歌山地，是因为这是法老的旨意。然后另一方面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去告诉法老说，我爸爸和我的兄弟们已经来了，我已经按照你的旨意把他放在歌山地了。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犹大现在开始被信任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约瑟呢，约瑟他生命当中的品质是非常高贵的，他没有因为自己在高位呢，他就轻看法老了，他没有的。好了，那么到了47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牛群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所以他就报告法老，约瑟从那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并且带了五个兄弟去见法老，不是他自己去的，这也是对法老的一个尊重的。然后第三节，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居住，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我们看到他这几个兄弟也不一样了， 他并没有说，哎，我已经我兄弟在这边已经是当宰相了，你已经有旨意了，没有，他依然在这里跟说，求你让我在这儿居住，在你面前能够蒙恩。第五节，法老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兄弟兄到你这里来，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的弟兄在国中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看管我的牲畜。什么意思呢？他这里说，你们是放畜牧业的，歌山地呢对你们来说是最好，因为那种是什么，有水有草，非常的美的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然后呢，因为埃及人也有牛也有羊的，那么他就说，那么你们可以，如果有那些放牛放羊很好的呢，也可以帮助我来放牛放羊。所以他们也，法老对他们也是信任的。然后呢，我们看哈，约瑟领他父亲雅各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雅各是谁？寄居的都算不上，逃荒的，但是现在给法老祝福，谁能给法老祝福呢？所以你看这个地位哈是很不一样的。所以雅各现在竟然可以给法老祝福，他是一个逃难的，现在给法老祝福。法老呢就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所以雅各呢就这样回应法老说，我今年130岁，他说但是呢我这个平生的年日呢又短又少，130岁啊，他说又短又少，所以亚伯拉罕也不过就活150几岁，对不对？157吧，175，所以他130岁，那现在你还没死呢，130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这里边雅各讲的话呢是有个双重关系在里边的。他觉得130岁又少又苦呢，他是和他的列祖相比，他的列祖是与神同行，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他们都是与神同行的，他就是与神同行的时间呢是很长的，对不对？亚伯拉罕75岁离开乌尔，175岁死的话，100年与神同行，对不对？那么他呢，哎，他的意思又少又苦的意思就是说，哎呀，没有能够及时的认识这位神，跟随这位神，就又少又苦，一直都在和神摔跤。然后他说，我不及我的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他这里边是指着他的神来说的。然后呢，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说再一次给法老祝福，这是一个荣耀啊。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国务院给你来封信说你去给习近平祝福，这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吧？那这个雅各呢不但给法老祝福，而法老呢很奇怪的事情还让他祝福了。为什么？因为借着约瑟，他已经知道约瑟他父亲雅各的神是谁，所以他接受他的祝福是接受雅各神的祝福。所以你看到了，雅各现在就像神的使者一样，这是非常高级的一个地位了。所以呢，如果说雅各给法老祝福呢，不知天高地厚，那法老让雅各祝福的话呢，那是敬畏他的神。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因为歌山那片地呢是很大很大一片地的，不是一般的地。然后呢，挑了那里边最好的一片地给他了。但是这里边是遵着，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他不是以权谋私哈，他是遵着法老的命令给的。然后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好了，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讲到了说约瑟奉养他的家也是公平的，他没有在偏谁，说哎呀给你多点给你少点，没有的，他都是非常的公平的在对待他家里边的每一个人。好，那我们从45章25节到47章12节，这里讲到了说雅各下到埃及的过程。那么从雅各下到埃及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雅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更有一个更加美好生命的约瑟。这个约瑟呢成为了他家里边的祝福了，也就是这时候的梦呢全部实现了，他父亲也来了，这回齐了，由他来奉养。所以我们看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好，那我们开始总结啊，时间的关系。好，我们这里面看到呢，其实这段经文呢，你要看我把这个段分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实际上是很简单的，内容虽然多，但是条理非常的清晰。这是神的旨意的一个交叉点，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旨意和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在这里交叉了，都成就了，就是在他俩们会面的那一刻，神的旨意在雅各身上的旨意和在约瑟身上的旨意呢成就了，只是在这里边他这两个交叉了。所以神守约施慈爱就是当初给亚伯拉罕的约成就在这里，只不过这个约是借着雅各和约瑟这两个人一起成就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到呢，这里边雅各呢，神在雅各身上所成就的，神在雅各身上所成就的是什么呢？雅各之前他是叫抓嘛，对吧？他要抓祝福，用诡诈，这表明是他在他自己的里边的时候，实际雅各是非常非常懦弱的，对不对？他在拉班家里住的时候，表现出来充分的表现出来，他是很懦弱，很懦弱的。因此就诡诈，人懦弱他就诡诈，这没办法，打人家打不过嘛，你就只得动点计谋。中国人讲不能什么，只能自取，不能怎么说？
强夺。
对呀、啊，不能强夺，只能自取。因为打不过人家，那得自取，自取呢某种角度上就是一种诡诈，你知道吧？所以呢他靠自己的时候，要抓的时候，他是懦弱的，因此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诡诈。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两次给法老祝福的时候呢，他却在神里边表现出他的勇敢，这不是他的勇敢，这是神的勇敢，因为他知道他的神是谁，他也知道他今天能够来到埃及地，神是要借着他给埃及人带来祝福，所以他才敢给法老祝福。所以我们看，那么雅各他这个表现呢，基于什么呢？基于他跟法老所讲的那句话，我平生的年日又短又苦，又苦又短，不胜于我的列祖。实际这是他的认罪，对他过去生命的一个强烈的一个认识，又苦又少啊，不胜于我的列祖的意思，不像我爸爸，不像我爷爷一生都跟随耶和华神，我没有。所以这是他一个很深切的对神的认识，也是一个对自己的认识，这是一个他自己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所以这是他真正的信心所带来的真正的认罪悔改，因此他在神里边他就变得刚强。所以如果我们说雅各在这里边是达到他的信心高峰呢，我觉得是不假的。但是神并没有在这里停止，后边呢不单借着雅各给他们祝福，当然借着约瑟给他们祝福也是借着雅各给他们祝福嘛，真的带来很大的祝福，而且后边神又给雅各没有人超过的这样的尊荣。所以呢我们看到神在雅各身上旨意成就了，当年的雅各是那样的，现在竟然可以摸着这个法老的脑袋给他的头啊，给他祝福的，这说明他现在看到的自己不是自己了，不是雅各可以给你祝福，而是我的神可以给你祝福，也是我们也可以想到了说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得祝福嘛。那我们想到了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也是，记不记得那约柜到了哪地方哪就叫蒙福，对不对？带了哪就叫哪就蒙福。实际呢如果在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呢，非利士人把耶和华神当神也能带来祝福，但是他把它放在哪儿了呢？放在大滚的庙里了，这个就麻烦了，你知道。那么我们看约瑟，约瑟呢现在也完全的成就了，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同样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也好或者是约瑟也好，特别是约瑟做事情凡事都规规矩矩，他没有超越，他没有超越的，没有超越觉得说哎，法老现在你得靠着我吧。中国历史上相当有这些专权的人出现的，对不对？什么王莽啊，什么和珅啊，对不对？你皇上离不开我，所以我就可以胡作非为。但是雅各和约瑟没有，那么雅各来的时候也没有说哎，我儿子怎么怎么样，也没有。 对不对？那么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也看到好多这样的老太爷是吧，我儿子我女婿怎么怎么当朝当官，他也胡作非为的。雅各没有，约瑟也没有，凡事都规规矩矩。请问为什么约瑟凡事都规规矩矩？仅仅是因为他谦卑吗？仅仅是因为他懂得规矩吗？仅仅是因为他可爱吗？不是，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的旨意，他必须规规矩矩。认识神的人一定懂得规矩的，因为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谁敢不规矩啊？你不可以胡来啊。如果他以为这是我约瑟有本事，是我约瑟帮了你法老了，是我约瑟救了埃及，那产生出来的一定是骄傲。如果说是我明白神是要借着我祝福埃及的话，那我一定得谦谦卑卑，因为不是我祝福埃及，是谁呢？是神在祝福埃及。这跟雅各是一模一样的，雅各并不觉得说我雅各可以给你带来什么祝福，但是我雅各的神可以给你带来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约瑟在这里边呢，他还没有达到信心的高峰啊，最高峰不在这里，但是呢，他这次神的旨意完全成就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带来的这种品格是非常非常令人羡慕和敬佩的。所以呢，神在约瑟的身上的旨意呢也结束了，就是他拯救了以色列人。下边呢，神就是在借着他来祝福埃及人，他真的给埃及人带来祝福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边呢，这段经文当中，这段经文我为什么把它分到这呢？就是那两个神的旨意的两个冲撞点，在约瑟身和雅各身上，他俩必须要重合的，在这里边，因为他俩是同一个旨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使我想到的经文呢，最恰当的经文就是罗马书。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都盼望自己能够有什么呢？有约瑟这样的生命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一样，雅各在离开他的家的时候，来到伯特利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他表明了他的旨意，对不对？但是雅各一直在那摔跤摔跤摔跤摔跤摔跤，一直到最后离开事件的时候，耶和华神才跟他显现说你去伯特利。所以他才哇呀，我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了，你说我家里的出现了这么多的事情，哎呀，我自己又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但是约瑟不一样，约瑟是一直在他紧紧的盯着耶和华神的手和他的旨意，尽管他不明白，但是他会等待，他会忍耐。但是雅各不会，因此雅各的生命当中充满波折，而约瑟呢却是平顺的。好，我们看罗马书十一章的第三十三节，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里讲到了神的智慧，不但讲到了丰富，而且是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判断的。我们从雅各的身上，从第一天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雅各，我们都很难想象雅各最后能够变成现在这个雅各，这就是神的智慧和他丰富的知识。当我们看到约瑟最先让他哥哥仇恨你，最先想杀他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成就今天的约瑟，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在这个上帝的旨意当中，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瑟。所以今天也算是一个对雅各的一个圣评的一个小的总结。他选择的是去摔跤，为什么呢？他要靠自己。而雅各呢，他知道神丰富的智慧，约瑟他知道神丰富的智慧与知识，他选择的是什么呢？忍耐等候，因为他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最好的，他不去挣扎。好了，那么下边他就三四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就是说谁替神出过招呢？神不需要别人替他出招，替他想办法的，神自己的办法永远是最完美的。他说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所以神是不是欠我们什么呢？不是的，神也不欠我们什么。然后下面都是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看到了，我们说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也好，在雅各身上的旨意也好，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也好，是不是都是神主动的？在以撒身上的都是神主动的，不是亚伯拉罕有一天求神，神啊，你带领我脱离我的本族本家本地吧，然后呢，带领我进到你应许之地，这不是的，都是神主动的，完全是神主动的。就是这里边所说的是本于他，然后倚靠他。我们看到雅各整个的生命的转变和约瑟的整个的生命的经历，你看神一直在与他同在，对不对？ 他神与他同在的目的一直是带领他要成就他的旨意，然后最后怎么样？归于他。归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儿成就之后，你会发现不是人做成的，是神做成的。雅各是人做成的，把他生命改变吗？和他的经历，他突然哎呀幡然悔悟呢？不是，是神使他醒悟过来。约瑟也是如此。那么归于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了在人的身上的表现，就是雅各可以说我平生的年日又短又苦，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表现出对神的一种强烈的感恩，对神强烈的亏欠。约瑟表现在约瑟的身上，就是他做事凡事都规规矩矩，他不会越雷池一步，因为这不是他做的，是神做的。因此下边这句他讲的非常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从头至尾都是神做成的，那荣耀很显然是他的。因此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不会，他可能有很高的成就，但是他像约瑟一样，但是他不会很嚣张的，很骄傲的，很跋扈的，他不会的，都会像约瑟一样，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不是他有什么本事的，只是神借着他做成的。你说神为什么借着他做成？这就是神的旨意，这没什么可以讲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当看雅各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选择他呢？神就是要选择雅各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都不太成才的人，来显明他的恩慈格外的丰盛，要显明他的怜悯格外的丰盛，要显明他的智慧无人能够测透。就好像神借着以赛亚书所说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东离西有多远，这个道路就高得多远，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这个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意念他的智慧就比我们有多高，我们跟他完全不具可比性。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依靠自己的小聪明的时候，跟神摔跤，最后谁失败了？神不会失败的，最后改变的不是神，改变的是谁？改变的是雅各。所以这就是神的智慧所在。因此呢，当我们看到罗马书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去理解来看这一个好像两个大陆的板块冲击一下出来一个珠穆朗玛峰一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上帝的智慧没人能及，上帝的恩慈，上帝的良善，什么也不能够拦阻神成就他自己的旨意，什么也不能拦阻。你不信你拦阻试一试，你肯定拦阻不了。你说我就不信，你看到最后你信不信？你说我就要信，当然神也能让你信。所以呢，我们对神呢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说结出的果子一定是圣灵的果子，温柔慈爱谦卑顺服良善恩慈，这一切的一定的一定会结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你见到警察，你自然就会把你的车速放慢一样，这个不需要别人告诉你。那你见到警察了你还是飙车，那为什么呢？说明你不认识警察嘛，很显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这两个见证都摆在我们面前，好像梁姐说的，我们实际上更像的是谁呢？雅各。那么我们如果说我们像雅各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放弃自己，别摔跤了，你摔不过他。而且你要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呢，你要感恩的。因为神一直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对于我们来说，说神啊，你一直拦着我做什么？神说我拦着你下地狱。哎，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人看不到地狱，他就觉得神啊，你为什么拦着我赚钱？神说你在那钱的下边是连着地狱的。你说神啊，你为什么连着我？你为什么要阻挡我成功呢？神说你成功的尽头就是地狱。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我们是喜欢说神不要拦着我，神不要拦着我。神说不拦着你就完了，这就叫摔跤。除非有一天我们明白了，哦，神的旨意是良善的，神他是要救我脱离灭亡的，你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放弃，我不跟你摔跤了。因为你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好的，而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是好的呢，这里我们必须清楚，这里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也就是说什么呢？有些事情我们可能会像谁？会像约瑟一样经历的，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满意的，可能是下监狱啊，可能是被人误解啊，被人忘记啊，被人诬陷啊，被人谋害，都可能的，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像约翰一样， 我们要忍耐等候，完全相信我们这位上帝他是良善的，他无论做什么都是良善的，哪怕是我今天出去被车撞了腿撞折了，我依然相信神的旨意是良善的，哪怕说今天哎呀我得了癌症了，我依然相信我这位神是良善的，这是必须的。你不能够说哎呀我今天那个肚子疼了，哎呀这神怎么样，我肚子疼，身体属于泥土，他肚子疼是正常的，你还不要说你吃错了什么，当你年纪大的时候肚子天天疼，所以呢一定要有如此的相信。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两个神在这两个人身上的旨意成就的交叉点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这两个人走的是两条路，那么我们要不要等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再说哎呀我的一生的年日又苦又少，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到120岁的，就是本来已经很少了，对吧，那就更少了嘛，千万不要现在越早放弃自己呢，然后你的子孙就可以这样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那是谁呢，那就是指的是你，你知道吧，我说我们现在提早的放弃，然后我们的儿孙呢会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你明白我的意思，当然我们盼望我们的儿孙能够胜于他的列祖，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儿女的榜样，明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像约瑟克也好像雅各也好，我们成为我们的儿女的祝福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比如说伊恩的孙子以后给人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伊恩，真的要这样子的，这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及早的放弃自己，这就是新约当中所讲的你要什么，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所以盼望以后我们的儿孙们能说不胜于我的列祖，你说你的列祖是谁，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某一位，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你的智慧谁能彻透呢，主你的恩慈和良善谁能承担呢，主我们为你这位良善的神并且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着良善的旨意，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虽然我们常常得罪，我们虽然常常软弱主，但是都不能够拦住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学习舍己来跟随你，你既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了你的旨意，你也一定会做成你的旨意，唯愿我们真的向约瑟来学习，我们学习盼望忍耐和等候，等候你完美的旨意的降临，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帮助我们每一天，赐福我们每一天，我们感谢赞美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谢谢大家。